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星期五将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受战狼主宰，日中正冷经热恐怕难以维持。
不仅是日本，而且是全球对中国的投资持续撤离。
中资新加坡借窝下蛋，鱼龙混杂，毁誉参半。
中国的公司如果是犯法的，我们是会处理的。
今夏帆船事件，两岸如何处理？
那将来可能会引起更大的这样的行为。
这个执法的活动，第一步并没有任何的强制力。
湖南解放思想，小心引蛇出洞。
就是又是在诱捕这些敢言的知识分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死后，西方各国及欧盟接连对俄罗斯作出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三表示，美国将于星期五宣布一项强而有力的制裁方案，旨在遏制俄罗斯战争机器。与此同时，英国也制裁了六名与纳瓦尔尼之死相关的俄罗斯狱方管理人员。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22号到24号访问台湾。他在会晤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时说，他说，我们要传递的两党信息是，如果有一天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会做出试图侵略台湾的愚蠢决定，他们注定会失败。会晤中，赖清德说，
台湾面临这样的挑战，我们除了坚定的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四个原则处理两岸的关系以外，我们也会强化我们国防国安的力量。
美国跨党派议员团22号还会晤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一艘中国籍船只越界进入金门水域，在追击中翻覆，造成两人死亡。中国国台办持续对台湾施压，要求严惩责任人。台湾海巡署22号召开记者会，强调当时是中国船只在蛇行逃逸过程中，船尾撞上海巡艇才会翻覆。台湾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支持政府执法，捍卫台湾的主权和司法管辖权。
当然，执法所谓暴力不暴力，这个有讨论的空间。但要不要执法，这是毋庸置疑的，执法管辖是主权的体现。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星期三对威胁到红海航运和航行的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及其发射设施再次实施了自卫性打击。声明说，美军对胡塞武装7个移动式反舰巡航导弹和1个移动式反舰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进行了4次自卫性打击，称这些导弹正准备向在红海上的目标发射。此外，美军还击落了一架单向无人攻击机。一项最新公布的研究表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大国，由于最近批准新建10多家煤电厂，有可能无法兑现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减排承诺和目标。中国政府承诺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然后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北京当局曾誓言严控新的煤电厂建设，并且破天荒地将大量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并入国家电网。中国宣布与美国加州圣迭戈市和西班牙的马德里达成向当地动物园提供大熊猫的协议，称与美国首都华盛顿和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动物园也在进行相关协议的磋商。此举被视为北京熊猫外交的正式恢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这一宣布。波音公司说， 该公司任职18年的737喷气客机项目主管埃德·克拉克将离任。几个星期前，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说，波音迫于各大航空公司需要大量飞机的生产压力，没有对安全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克拉克今年1月在伦敦市工厂对工人讲话的片段。他说，你拥有的最强大的工具就是我们的员工。宇宙，
好的，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北京战狼做派主宰，日中正冷经热恐怕难以持续，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网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持续恶化。专家认为，中国的战狼作风使日本政府无法改善日中关系，目前依然频繁的贸易往来也将逐渐冷淡。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志远，
日本经济新闻2023年透过邮寄方式进行各国好感度调查发现，74%的日本人表示对中国不喜欢，该比例已连续6年超过70%，回答喜欢者仅6%，感受到中国威胁者高达87%。日中双方政府近期都表示展开对话的意愿。去年12月，蒲上任的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宪志对中国实施温和路线。自上任以来，金山从未被中国外交部召见并提出抗议。然而，日本人因间谍嫌疑、在华被拘等难题，对中国的印象持续恶化。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日本人民普遍对中国的印象不佳，主要是中国官方及民间长期以来的作为所造成的。例如，肆意抓捕在中国的日商并指控为间谍，刁难日本人入境签证，福岛核灾处理水的无限上纲，限制日本渔产品进口等措施。谢文生对美国之音说，
虽然习近平政权一直表示要恢复日本跟中国之间的经济活络，但是他们的国安维稳方面优先于经济发展的实质作为，以及在外交军事方面的战狼路线持续的潜力之下，即便岸田政权想要缓和对中国的政策，其实没有多少空间可以着力。
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志认为，由此看来，以往日中之间政治冷、经济热的状态会逐渐改变，尤其是中国劳动成本飙升，正在失去世界工厂的功能。
無論中国を物を売るための市場として見れば、まだまだ経済は熱くな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
高桥孝志说，如果把中国看成一个销售商品的市场，经贸在短期内还是会持续，但日本商界应对情势变化的能力不佳，最后日中关系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将逐渐冷淡。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说，
不仅是日本，而且是全球对中国的投资持续撤离，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撤离，这些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更加严重的打击。
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中国自身的态度将使日中、韩中关系愈发恶化，而日韩关系随着时代推移逐渐好转，三方关系必然出现变化。他指出，中国这几年的战狼文化则使得日韩都很厌恶中国。谢文生说，
本应扮演母国跟在帝国关系友好协调的大使馆，在中国战狼文化的路线上，让韩国及日本两国国民经常可以看到中国大使对他们两国国政的一指气使，这都再在逾越了该有的分际。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北京战狼做派主宰，日中正冷经热恐怕难以持续，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资新加坡借窝下蛋，鱼龙混杂，毁誉参半。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年来，新加坡以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地位吸引了许多外资企业争相涌入。近期有评论指出，中国企业进驻却增加了当地的非法活动。对此，有专家指出，喜星级凸显星国的监管措施出现了问题，但是也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是有人用有色眼光来看待中国投资。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林伯宏的报道说，网络新闻媒体亚洲前哨报本月发布一篇名为《新加坡开始为中国杜鹃事件付出代价》的评论文章。作者王安迪指出，随着中国和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竞争变得越来越波涛汹涌，新加坡在接受中国企业上虽然看似有其经济实用主义，但实际上却变得令人头痛。王安迪举例说明，新国近期内发生的三起争议事件均与中国有关，其中之一就是新加坡去年八月破获一宗史上最大金额的洗钱案，涉及金额大约20亿美元，最终被拘捕的10名嫌疑犯原籍全为中国福建。王安迪认为，事件凸显了所谓中国杜鹃事件，也就是中国企业转籍兴国的行为，就像是杜鹃鸟把蛋下到别的鸟巢，让其他鸟类代为孵蛋的做法一样，而这已经造成兴国的外交和声誉后果。新加坡前总检察长、新加坡管理大学前客座教授温长明不认同王安迪的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说，当然会有一些人以新加坡为基地进行犯罪活动，但这并不限于华人，就像瑞士等任何其他金融中心一样，会出现一些诈骗团体，即使美国也有诈骗分子以其作为基地。金融时报曾于2022年11月刊登报道指出，当年有超过500家中国企业悄悄将总部迁往新加坡或在兴国注册，以规避美中紧张加剧所造成的地缘政治风险和印度市场上的反中情绪，包括时装零售商西音、电动车制造商蔚来汽车等。金融时报并将这种做法称为喜星级。不过，新加坡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陈启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达了捍卫自家政府政策的立场，并认为喜星级的说法是刻意用有色眼光看待在新国投资的中企，因为新加坡吸引的外资来自世界各地，不只包含中国。陈启业告诉美国之音，
欧美的华公司都到新加坡来，可是为什么人家不说欧美的或者日本的、韩国把区总部设在新加坡是喜星级，就只针对中国，因为中国的可能是政治体系、价值观跟欧美不一样。其实哪怕是中国的公司，如果是犯法的，我们是会处理的。你看，英国的巴黎银行在这里倒闭了，我们也处理得很好。
Mapping China 共同创办人、长期研究中国外交及经济事务的独立研究员安达采认为，新加坡实际上已经注意到部分监管措施出现漏洞，只是为了维持政治中立形象，不愿意公开指称来自中国的非法活动激增。安达采说，新加坡政府必须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来避免某些非法活动发生，因为目前其声誉已经受到伤害。我认为他们需要仔细地评估哪些领域需要加强监控和监管限制，以及如何改善或维持声誉或环境，以及吸引更多跨国公司投资。宇宙。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中资新加坡借窝下蛋，鱼龙混杂，毁誉参半。接下来我们关注金厦水域翻船事件，北京如何处理为好？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 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月21号，中国国台办再度就金厦水域翻船事件严厉指责台湾，要求台湾方面必须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明确的交代。那么，如何看待北京和台北在金厦事件中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采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以及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宋承恩的精彩片段。
所以说在过去历史上来看，其实两岸双方在这个区域都有很多过界的行为，也有一些默契，但是这个默契现在为什么被打破了？我想请教舒博士。
是，那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一方面当然就是双方是有合作的，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目前的这个整个国际情势这个比较复杂一些。这个金厦这个水域呢，就万一你真的发生冲突，假设如果说规模扩大，那这个会不会有一些比较难以收拾的这样子的这个结局那恐怕是他要考量的问题。但就是这个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它内部因为民族主义的风头上面那这个网民们都在这个群体批评这样的事情，那当然我相信他这个必须官方是要有一些强硬的态度。但他后续的这些行为我们可能就他所声称的这个禁限制水域不存在，那他有这些什么相应的行为，那他未来会怎么做？因为我们这几天已经看到一些行为，但相较之下感觉规模并不是很大，之后他会怎么处理其实我是觉得还要再观察。那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法理跟这个主权，然后这个寸步不让，当然是也是我们的考量。因为你如果说不把这个海域的这个安全的问题守好的话，那将来可能会引起更大的这样的行为。
那我们进一步来谈一谈北京的考量有分析认为北京一开始是想要低调处理的，后来只是迫于国内的舆论压力才不得不做出强硬的姿态。宋先生，我不知道您是否认同这种分析呢？
那第一件事当然对于人命有所损失都是要表达遗憾那不管是台湾官方或台湾人民，应该都对于遇难的大陆人民有最深切的关切以及表达哀痛之意。但是这件事情的是非曲折还是要讲清楚。所谓的伤害两岸人民感情，或者说国内在台湾大陆民众国内愤慨这件事情，其实台湾人民其实听了很多。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在言论严格管制的社会其实没有真正的民意当然我们能够体会，在情感上我们能够理解大陆人民的感情，但是我们必须要深究一下到底造成翻船以及两名不幸的这个人员溺毙直接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直接跟海巡署台湾海巡署的执法行为有关。那必须要说直接的因果关系是这个他在船在这个操控的时候，特别是逃跑的时候其实是不幸翻覆，那如果他第一步就停下来受检，必须要指出来，就是说这个执法的活动其实第一步并没有任何的强制力，也没有说逼迫他逮捕喷水枪或是甚至是实弹射击或是空包弹射击，全部没有，而是就是请求他停下来拦停而已。那他因为没有停下来脱逃中间因为过度的快速再加上海浪很大以致翻覆，至于说是不是有在这个追逐的过程中间有所接触，或者是说有所逼迫我们还是必须要说，其实第一步海巡署的职责是希望他能够停下来接受检查，这样的一个 approach。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采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以及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宋承恩的精彩片段。金厦水域翻船事件北京如何处理为好？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您不要走开。湖南号召解放思想是否引蛇出洞？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湖南省委2月18号宣布 在全省展开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标榜要贯彻习近平思想及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品质发展。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邓小平的解放思想讲话被视为揭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在习近平执政下，湖南省委重提这句口号，引发了外界众说纷纭。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志远，
中共湖南省委二月十八号在机关报湖南日报头版发文，就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发通知。通知列举当下执政弊病，比如简单以 GDP 增长论英雄，不愿意受转型阵痛，数据造假，鸵鸟心态，躺平思想，提出要破除四平八稳按部就班的惯性思维，营造尊重改革，鼓励探索，宽容失误的社会氛围。八九学运领袖季风对美国之音表示，湖南省委的通知透过网络在中国大陆广泛流传，民众却无法公开讨论。
就是网络媒体转播，他就关闭了评论，他是转了湖南省委这个通知，但下面的评论是给你关闭的，因为你现在是定于一尊，所有的一切都要统一在习的思想下面，所以哪来的思想大解放啊？所有的灾难都来自于他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指引、指路、指明方向。
1978年12月，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张，随即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旋律，进而成为改革开放的核心理念。旅居智利的中国问题学者陈道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湖南省委为了揣摩习近平的上意，哗众取宠，意图以解放思想为包装，以便统一思想，即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思想为目的。陈道银说，
80年代解放思想，它的目的是为了破除十年文革的思想禁锢，用比较形象的话说，就是要拆篱笆。但这一次由湖南省搞的这个解放思想呢，它实际上是为了立一个思想禁锢，就是用习思想来禁锢人们的思想，它是为了扎篱笆墙。80年代的思想解放思想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注意到他这个解放思想更多的是着眼于一些，反正就是官场的出现的一些弊端，都是一些形而下的一些事务性的东西。中共十九年建政以来，这些毛病一直存在。
陈道银认为，中国为何处于当下的困境，各方心里有数，相信湖南省委号召解放思想不会有人响应。
特别是这五年中国的国民经济搞到这样一个地步，国际关系搞到这样一个地步，这个实践已经证明了习近平思想行不通啊。
旅居美国的独立政治学者吴作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湖南省委在目前的政治氛围下提出解放思想，难免使人联想到四个字，引蛇出洞。
邓小平的路线已经失败了，政治权力没有受到制约，权贵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它不利于老百姓。如果习近平真的要搞思想解放的话，他如果在政治领域还那么严厉的控制，就是又是在诱捕这些敢言的知识分子。
吴总来表示，为了表现聆听知识分子的诚意，习近平有必要公开表述自己的观点。
哪些原则可以讨论？宪政民主可以讨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开选举可以进入议事日程，新闻立法进入程序，思想解放才能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湖南号召解放思想是否引蛇出洞？马上回来，节目最后，美国之音石板明夫说三道四，金门海域帆船事件会引发战争吗？请你不要走开。
89年的夏天之前，茉莉花是个35岁的妈妈，是名地方院校的高校教师。
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的，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很好了，只要自己努力了。
一通电话改变了他的小确幸生活。
好，然后我放下电话，就碰见两个我的学生，一个姓周，一个姓黄，他们也在打电话，他们给北京打电话， 他们北京的电话说，他们说他们要到北京去自焚，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殉民主事业，就下死了。我当时吓坏了啊！那结结巴巴的说，那不能去，你们父母怎么办？那他们根本就不听，他们就走了。
为了学生的安危，茉莉花一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也将他推向了一趟待发的命运列车。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金门海域帆船事件继续发酵，台湾实质掌控金门海域，但是中国试图片面改变现状，那么台湾的应对是否有必要加强？双方对立是否会升级？请听石板明夫的说三道四。
第一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呢中方片面企图改变现状的这么一个事件。首先呢，现在台湾有各种各样的媒体的报道，就是说这艘快艇呢上面好像没有渔具，而且呢它上面四个人呢也不是浙江福建沿海的人，大部分是四川周围的内陆部的人。另外一个呢，这个快艇呢是很快的，应该不是打鱼用的，所以大家推测呢是不是这个走私的，或者是贩毒的，或者呢是中国的这种海上民兵派来侦查的等等，有各种各样说法。这点呢到底怎么样我们不好说，但是说呢至少我认为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呢是一个突发事件，因为看到中国的反应呢是慢了好几天。这个件事发生四天以后呢，中国开始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海警局宣布在这个金门海域加强巡逻，或者是中国海警局在海上执法的状况以后呢，就说明中国呢这件事情报到中央以后呢做了一个方针，就是说企图改变现状。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国际社会都认为是中国在改变现状，但是台湾方面的对应我认为呢也并不是非常好的。首先呢，台湾的海巡署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他们发表是说呢中国这艘快艇在逃跑的时候呢蛇行最后翻船。但是现在呢这两天到了20号的时候呢，才有媒体报道说呢实际上是两艘船有相撞，很有可能这个船呢是被撞翻的。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海巡署呢承认了说有多次接触两只船。那这种消息呢我觉得应该第一时间报出来，因为现在国际媒体对中国的发表往往是不信任的，对台湾的发表呢其实大家是认为台湾的发表都是真实的，就是国际媒体都会引用台湾方面的说法。这时候呢如果你有故意的把一些对自己方不利的内容呢没有事先爆出来的话呢，这个呢会对台湾自己的公信力，对国际社会支持台湾会有些负面影响。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另外一个，毕竟是台湾方是执法一方，中方呢有两个人过世，我觉得台湾的比如说像蔡英文，像赖清德重要政治领袖呢应该是有一个表示遗憾的一个方式的话呢，这个是既是对这个被害者也是对国际社会呢会更加得体一些。这方面到现在为止没有这方面的表示，这个总统副总统应该也出来表态一下。那么第三件事，这件事情会不会升级？首先呢，这几天呢，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说呢，军队不会介入，这是海巡署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台湾呢不想升级，那么台湾自己先表态，军队不介入，就是警告中国，你的军队也不要介入嘛。那么国际社会已经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呢，这个事情呢，我认为在现在呢，就是升级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对于中方来说，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在台海呢要搞事情的准备呢我认为并没有做好，我认为中国的也不会做很大的升级。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石板明夫说三道四，金门海域帆船事件会引发战争吗？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
导播志远，
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